分。那么下面呢讲到了这个了知二谛的一种必要性，若不依不依熟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个方面讲到了必要，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是通达二谛呢？它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依靠四祖谛的话，就不能够获得第一义，也没有办法证悟圣义谛。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涅槃，小乘行者想获得涅槃，大乘行者也想获得大涅槃。那么就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涅槃果呢？必须要证悟圣义谛。那么证悟圣义谛它来自于什么呢？要依靠四祖谛。那么依靠四祖谛而证悟圣义谛的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别和抉择。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依靠四祖谛得到圣义谛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圣义谛当中的这个法呢，以根本慧定为例，我们要去入于这个根本慧定。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去入于根本慧定呢？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世俗的修法，来自于世俗的修法。这个世俗的修法呢，它有很多，比如说呢做布施持戒等等的这样的资粮，做听闻佛法念咒等等的很多这样修法的资粮，依靠这些世俗的善根为辅助，就可以帮助我们就说是去向于圣义谛的证悟。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法性的这样一种缘起的道理。还有呢，就是说在证悟这样一种圣义谛之前，我们要打坐。实际上这种打坐修单空也好，修空性的这个总相也好，这个也是属于世俗啊，这个是也属于世俗的修法。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非常看低世俗谛，我们就一味的说啊，这个圣义谛是最善妙的，这个世俗谛一无所取一无是处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个方向就错误了，态度也就错误了。所以说哪怕于我们就是在证悟空性之前，在证悟甚至根本慧定之前呢，你所说的一切的修法都是世俗谛的修法啊。你修大圆满，这个时候通过分别心去修大圆满也好，通过分别心去修这样的深远次第也好，还是通过分别心去修空性也好，修空性的总相也好，这都是属于世俗谛。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样供养赞叹呢，做对传承上师做猛烈的祈祷了，证悟空性啊，这个也是属于世俗谛，世俗谛的修法。然后呢，做这个念咒啊，做这样顶礼啊，供养等等，也是属于世俗的修法。所以说，就如果没有世俗谛，不依靠世俗谛，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趋向于圣义谛的，没办法获得圣义谛。所以说，他二者之间就有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不依靠世俗谛呢，就没办法得到圣义谛。如果没有得到圣义谛，怎么样获得涅槃呢？没办法熄灭一切烦恼，获得涅槃。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着重于圣义谛，这圣义谛的这样抉择修行，一方面呢，也千万不要偏颇于世俗谛。所以，法身不弃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教导就是说他的传承弟子呢，一方面呢，对于空性方面、对圣义谛方面的这个善根都要修持；一方面对世俗法方面的善根也要多修持。所以说，鼓励呢，就每个弟子平时呢，手中要多拿念珠，有空的时候就念咒，然后呢，转经轮啊，还有供灯供水啊，做很多转绕啊，很多很多福德善根要多做。多做之后呢，如果对于世俗谛的善根多做的话，我们的福德就深厚，福德深厚，对于证悟空性啊、证悟圣义谛，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现在我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觉得这个修法，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的修法不一定是真正的修法，甚至他安利的修法才是真正的修法。所以说，就是我有时候就我觉得我就应该这个法不做，我应该做那个法。但对于上师的教言呢，对于这些圣者的教言呢，就是说是根本不当一回事情。觉得我们的智慧要超胜了圣者的智慧，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真正我们智慧超胜圣者的智慧，何必依止上师呢？何必再依靠佛法去修行呢？自己去摸索，自己去修行就够了嘛。但真正通过自我摸索去成就的一个都没有啊，最后还是要回到这样一种轨道上来。他摸索很多年之后呢，发现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找到一个解脱之道。你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世俗谛的善根呢非常重要，依靠世俗的修法才能够达到圣义谛，这个方面是第一种解释的方式。然后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前面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下面我们从见解的角度来讲。比如说这个见解呢，就是圣义谛，圣义谛就是空性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呢？必须要依靠世俗，必须要依靠世俗才能够抉择空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空性，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比如说我说这个是柱子的空性，这个是柱子的空性，自柱子就是属于世俗谛，那么柱子的空性是属于圣义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依靠柱子，就没办法了知柱子的空性。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肚子不依靠，我依靠身体，依靠心，但是心和身体也是四属地。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说，要了知一切万法皆空，你首先要依靠一切万法。如果这个一切万法就是讲四属，如果你没有依靠一切万法，就没有办法了知一切万法皆空。所以说一切万法皆空是谁的空呢？就是讲一切万法的空。所以二者之间它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世俗是世俗，空性是空性，二者是好像是分成两截的这样的状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谓的空就是这个法本身的空，也就是这个法本身的空。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法离开之后再有个其他的空，而是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空。所以说如果你不依靠这个法，怎么可以知道这个法的空性呢？没办法了知这个法的空性。所以说我们要依靠世俗来了知圣意。我们对这个柱子分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柱子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没有本体。你如果你完全没有依靠这个因缘和合的这样一种世俗法子，怎么样了知空性呢？空性是没有办法了知的。所以从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在觉得正见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要依靠世俗。我们就说不依靠是抛开世俗，抛开世俗之后这个空显不出来的，显出来这个空可能是一个完空啊，就是完全相合永分别念面前的什么都没有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柱子在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柱子它本体是没有自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现就空，空就是现的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缘起星空的这样抉择方法。所以说不会落入常，不会落入断边啊。对于这个，而且尤其是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要抛开世俗去抉择圣意呢？实际上我们执着的法就是这个世俗法。如果你把这样世俗法抛开了，单独去找一个空性，即便是找到了啊，即便是找到了，但是对于我们打破这个对于世俗法的执着没有丝毫的帮助。只有在我们就是说对我们所执着这个法本身去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既找到了空性，又打破了对世俗法的执着，它才能够达到它的效力，它达到它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不依靠世俗的去观察啊，得不到适应，即便得到了也没有什么含义的，没什么殊胜的必要性。所以说我们这个讲了，若不依世俗地呢，不得第一。我们要觉得空性，也必须要在世俗地方面抉择。尤其不单单是就是说在讲空性的时候是这样的，在讲如来藏光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实际上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一切的有法是法性，那么如果你没有依靠这个有法，就没办法得到有法的法性。因为这个有法和法性之间在暂时位当中，它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二者之间它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所以我们完全把这些法抛开去找一个所谓的其他法，连找也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要真正的证悟的话，必须要在世间当中去找。如果是离开了世间的话，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寻找。六祖也是有这样的教言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依靠二谛的必要性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下面就是讲就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说误解空性的过患啊，如果你对空性误解有什么过患呢？不能正观空，顿根者自害，如不善咒术，不善作毒事。那么此处讲到了我们对空性要正确的去观照。那么如果你不能正确的观照空性的话，那么顿根者就会自己伤害自己。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说不善咒术，那么这个咒术反过来会伤害自己；不善捉毒蛇，这个毒蛇反过来会伤害自己，就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就把空性呢比喻成咒术和比喻成毒蛇，就是有这样的，它的利益很大，但是不注意好它的过患有可能也很大。所以说这个方面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啊？怎么才能够避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歧途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正观空，正确的来观照空性，正确的来了知空性。这个时候呢，对我们会产生最大的效力啊，对我们产生最大的效力。所以说怎么样正观空呢？我们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龙树菩萨所开显的这个中论，认认真真的去学习，通过这样书生的引导去观察，像这样的话，就对于这个空性，现就是空，空就是现，或者就是说对于二谛首先分清楚，对于缘起性空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解清楚之后呢，基本上就可以对于空性呢，它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然后在这个缘起性空的基础上呢，就说进一步的了解它离系的本体，这个就是真正的空，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空本体和空的意义。从这方面了知，再加上了知空因缘，像这样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它的歧途，就可以正观空。当然就是说这个空性呢，就是说一方面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非常简单，因为它就是一切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很简单。但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思想错位的太厉害了， 物质业呢，我们的思想就过度的错位的缘故呢，所以说反而很难以了知这样一种很简单的事情呢。我们就是说是无始以来呢，就是说知识聪明啊，就说是过于严重，所以说呢反而对于非常简单的东西他就是不愿意承认，也不觉得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有这么简单吧，一切万法的空性是这样的吗？很难以就是认知。所以说呢我们真正要回归这个空性的话，要纠正我们的思想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花上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空性啊，应该说是不算很长的啊，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打算。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两三个月就要把空性吃透，或者就是说几年当中要把空性吃透，除非是有速善啊，除非有速善以前对于空性的曾经学习过了知过，否则的话真正一般的人啊，就是几年当中了知的空性可能都有点走掉的，都是有一点就是说对于空性方面不是完全的一种这个空性的本体。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做到正观空呢？就是来自于反复的去观察，反复的去学习，反复学习之后呢，不断的纠正我们内心当中的对空性的错误的观念，最后就真正的了知的啊，产生一个定解，空性就是这样的离系的本体。所以此处讲了，必须要正观空啊，如果不正观空的话，钝根者就会自害。当然，立根者他一下子能够了知空性的含义，他不会自害的。那么钝根者呢，因为错误的认知空性的缘故呢，就会自害。那么就是自害的体现的方式有两种啊，两种自害的方式。第一种呢，不能正观空。就对于空性错误的认知啊，认为既然是空性的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就开始就是说胡作非为啊，就因果也不存在了。以前呢刚学佛的时候还有一点因果观，还有点束缚，还有点畏惧感。那么后面一接触空性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空性不能正确的关照的缘故，哦，他就觉得既然因果不存在，一切都不存在，就可以乱来了，就可以就是说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这个就是自害。啊，通过这样空性的错误的理解空性的缘故呢，就开始就是说做非法的事情，最后就会堕入这个地狱当中，这个就是一种自害。第二种自害的体现呢，就是讲这个不接受空性。啊，他没办法正观空，他认为的空性就是讲什么都不存在，就像前面这个就是说对方给我们发过失的时候，你如果是空性的话，就是四坏四地四坏三宝，开始对空性的做诽谤。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自害，钝根者自害。你不能够正确的观察空性，你认为这个空性不是佛说，你认为空性是魔说的，你开始对空性做大肆的诽谤。这个空性是一个殊胜的法啊，最殊胜的法，最殊胜的甘露。所以说，如果你对一般的佛法诽谤的话，这个过失是非常严重。尤其是你对于了义的佛法，对于空性的佛法进行诽谤，它的过失更加严重。所以说呢，就龙树菩萨在《宝曼论》当中讲了，这两种人死了之后，到时候堕无间。就是说是头朝下堕到无间地狱当中，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钝根自害的一种就具体的表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空性这个这样的教义呢，一般来讲的话，他就说是都在修心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够讲空性，不是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就给你讲空性的，就是这样，他没办法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讲空性者，要不然就是说他术士有这样一个空性的习气，可以直接给他讲；要不然就是说首先呢。给他讲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试验是心啊，首先讲无常，把这些基础法打好，当他的根性逐渐成熟之后，再给他讲空性，慢慢慢慢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讲空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的。如果就是说是那对方是根性的话，对他的利益非常大；如果不是根性的，有可能对他做了最大的伤害，又不好说。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钝根者自害，这个方面讲到这个。那么下面两个比喻呢，比如说这个咒术，那么在咒术当中有很多这个，在古印度也是有很多这样一种名咒啊，很多咒术啊，在佛教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咒术。那么这个咒术它是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咒术的力量不可思议嘛，能力不可思议，咒术咒力不可思议等等，有很多这样不可思议，很多种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咒术的力量很大，如果你就是说合理的把这个咒术合理的做编排，合理的做念诵缘起啊等等都不错乱，这个咒术就会发生很大的效力。不管就是给你招财也好，还就是遣除障碍也好，还有说降服这个怨敌也好，等等等等，这个咒术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你在使用咒术的不善咒术，你念的时候呢就没有如法的念诵，或有的时候这个缘起这个错乱了，有的时候这个缘起稍微错乱之后呢，它就是不但不会发生正确的效力，而且会对念咒者发生就是说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说这个咒术也和这样空性一样，如果你善巧使用，它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如果你不善巧使用呢，对你自己也许做最致命的一击。像这样的话，不善咒术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就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捉毒蛇。为什么要捉毒蛇呢？因为在佛经啊，在很多地方讲，很多印度的注释当中说，在毒蛇的头上有如意宝， 毒蛇的头上有如意宝，在毒蛇的头上有如意宝，如果把这个毒蛇、是不是每个毒蛇都有如意宝不好说，可能某种毒蛇头上有如意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把这个毒蛇抓住之后，你把这个如意宝取下来，这个如意宝可以遣除很多的衰败疾病啊，可以就说是这个如意制成的，有很多很多殊妙的作用。但是前提在于你要善妙，你懂得善妙捉毒蛇的方式，你完全要掌握这个正确的捉毒蛇的方式，捉毒蛇之后呢，你把这如意宝取下来。那么如果你没有善巧捉毒蛇的话，不但得不到如意宝，反而会被毒蛇咬死，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钝根折刺害呢，就和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和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意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啊，要非常的谨慎，非常注意，千万也不要偏堕在前面所讲的两种欺负当中。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滥用空性啊，觉得既然是空性的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这个方面一定要千万百计的避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即便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通达空性，但是千万不要诽谤。很多在经传论当中讲的时候呢，即便你对于这个深深的教法还不理解的时候呢，像在那里首先不要诽谤，你要发愿了，这个法太深了。像在那以后，当我的智慧成熟的时候，我要通达它，我要现证它。所以说，像在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啊，它是非常这个狭隘的，我们的力量是非常狭隘的。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念不可靠。如果我们的分别念可靠的话，那么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觉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自己通过分别念觉得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说佛法这么甚深，空性的教育这么甚深，密宗的教育这么甚深，所以说怎么可能就是说通过我的分别念认定是对就是对，认定是错就是错呢？像这样的话，尤其是对于很难了解的东西，首先不要过于的提早去诽谤它，去下个定义，这个一定是错的。首先就放置在一边啊，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做诽谤，这个是非常善妙的表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当自己的智慧成熟之后呢，逐渐去理解这个方面，又是一个智者的做法。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在学空性的时候出现两种极端。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当中掌握正确的空性呢，是非常非常善妙的。那么就是空性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生很大的这样一种调伏烦恼啊，就是说修正正悟空性实相的作用。否则的话，就是还是危险。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讲到了这个不能够正确或者误解空性的过患。那么下面讲讲最后一个就是说世尊最初不讲空性的原因。为什么佛陀最初成佛的时候没有讲空性的原因呢？此处宣讲，世尊之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钝根所及，是故不欲说。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证悟了这样一种佛果了啊，有说法是49天当中呢没有说法。49天当中没有说法，那么不说法的原因呢？有些地方讲呢，佛陀了知我所证悟的这个法太过于甚深，这种甚深微妙相非钝根所及，不是这样一种一般的凡夫人他能够接受的，所以说跟他们讲了反而会产生很大的过患，是故不欲说。在很多经典当中直接就提到了佛陀，就说我的这样甚深微妙法有着甘露的法性为正德的，但是呢给谁讲都没办法了知的缘故，所以说我应该默然的安住在林间，自己享受这样一种所证悟的法性。有些啊就偈颂当中直接这样讲的。后来呢就通过这样一种的梵天呢第四再再的劝请，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你供养很多缘起物啊，供养法轮，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海螺等等。后面的佛陀就是说这个答应传法的，但是答应传法的时候，最初也没有直接的宣讲他所证悟的这样一种殊妙如来藏，他也是首先宣讲四谛法轮，然后呢就是说宣讲人我空性。第初段法轮的时候主要是四谛法轮嘛，像这样的话是他一个时期当中都是以四谛法轮为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的对象啊，所宣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的让其他的众生的根性开始逐渐成熟，然后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呢，佛陀开始宣讲这个般若法门，这个是二转无相法门，这个时候就开始宣讲到了空性方面的这样的教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部宣讲了很长时间之后的众生根性彻底成熟，佛陀给他宣讲真正的如来藏的法门，就是他自己内心当中所证悟的法门，是在第三藏法轮的最后才开始宣讲这样一种殊胜法轮的。所以说就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最初的是考虑到众生没办法接受空性，最初不想宣讲这个他所证悟的空性的原因，因为不是钝根所能够了知的缘故呢，所以佛陀最初的时候不想说法。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经过很多以前发过善愿的像梵天帝师他们再劝请佛陀，就是宣讲法门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佛陀最初不讲法的原因 一个是这样一种原因，第二个就是讲为了凸显出法的尊贵。这个法不像这个法呢，并不是像这个农贸市场上面的这些剩货一样，这些烂菜叶一样，随时缺都可以拿得到的，不是这样的。它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非常尊贵的、非常难得的一种法。所以说，不是说随随便便佛陀抓一个人就给他讲我证悟的法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尊重法的。所以说，佛陀最初的时候根本不讲，47天当中49天都不讲，尤其是在传记当中讲的，梵天请了三次。请了三次，第一次请的时候佛陀好像是没有同意，第二次去的时候同意了，同意之后呢，他们就说有说有笑的就开始返回天界。佛陀看到的情况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态度还是不是特别的端正，所以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又不讲了。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要请了很多天神呢，就一起的劝请，像这样的话佛陀才最后再同意算法。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为了讲这个法的，它是非常的尊贵的，非常尊贵。所以说呢，就是说也是一方面讲这个法是很尊贵，所以说很尊贵的东西，越难得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得到之后会越珍惜。像毗达摩尊者他求法的时候，这么大的苦心去求法，求法之后呢，就说是得到这样的法了，所以说他很珍惜这个法，修持的时候也是非常努力去修持。长地菩萨他为了求般若，他也是就说是这个付出这么大的苦心，所以说越是就是说难得的东西啊，得到之后越能够珍惜它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为了让众生珍惜这样的法宝，佛陀最初也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因为他的确有这么高的价值，佛陀当年是为了一个半句偈，他可以把整个国家都拿出去求法，把整个国家布施出去求法的，可以把自己的头啊就是砍下来去求法的。这些方面呢，就是说他真正的体会到了法的价值，所以说他才能够做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苦行。所以说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我们后代的这些人，给讲法者也是啊，就说是做出一个表率，不要随随便便的乱讲这个佛法。这个法是就是说很尊贵的，所以你随便理解一下，你随便讲，这个是对法的极度不尊重。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还是就说是没办法得到法的加持力，没办法得到法的加持。听法者呢，也是认为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得到，反正呢就是法无所谓嘛。像这个就是一个法，天天都在讲，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法从佛陀他本身的一种示范来看的时候，这个是相当尊贵的一个法，非常尊贵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在求法的时候也是要有这种因重心去求法。按理来讲的话，以前这个印度求法的时候，他不是随便讲的，他像这样有带很多黄金，带很多这样一种法，并不是很多班子上他缺少黄金，而是说你这个我这个法就是这个价值啊，你是要求法就要拿黄金来换，就如果你舍不得，就说明你对这个法呢没有信心，像这样不跟你讲不是法器，有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并不是就是说按照所有人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根性也裂了，真正对法的这样一种需求心也不像以前这么这个这么就说是有这么大的兴趣，所以说再把这个标准定这么高的话，更加没人学。所以现在的话几乎就到了一种末法了，就是说法追的人，这样法追的人，你快来学法吧，快来学我吧，像这样的有这样的种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千方百计的让人们去求法。上次也是，上次末期也是千方百计的让大家去来学法，来求法，要提供很多顺缘。以前是自己备干粮，自己给上司准备很多供养的东西，现在是上司提供吃的住的，提供钱让你要学，你还千方百计的挽留你一定要住在这学，就出去之后对你没有利益。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还是觉得哎，上司就是说肯定是想把我放到这个地方，就说是人多一点吧。是像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写分别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法的确是很尊贵的。我们再就是说，如果对于法太过于就是说轻率的话，一方面自己可能就是说是认为新时代的人嘛有自由嘛，随便怎么样可以，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太过于轻率是得不到法的加持的。这个方面有法的加持力，如果你对法尊重你可以得到利益，如果对法不尊重得不到利益。所以这个方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也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为什么佛陀不讲法，一方面是太深了，一方面是太尊贵了，太难得了。所以像从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他有最初不说法的这样一种缘起。所以说我们也要相似的吧，我们说真正佛的利益我们怎么样体会呢，没有办法体会，但是我们说相似的来体会一下佛的利益，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对我们后学者做警示的方面。今天讲到这个地方。